在九死一生的关头，哎，出点事儿，来个丫鬟呢，把李建飞给放了，把他领到后院一所宅院。李建飞就听说小姐要见他，他心中疑惑，哪来的小姐？我跟他素不相识，见我何故呢？心里想着，进了院了。这院里头连丫鬟带婆子有十来个，哎呀，都小心翼翼的把门户关好，陪着李建飞走进中堂。借着灯光，建飞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冷气，当时惊呆了。什么原因？八仙桌旁边太师椅上端坐着个姑娘，这姑娘是浑身上下一身白呀，长得五官十分的清秀，人长得有几分姿色，一眼就认出来，正是死者包孝天和母夜叉刁氏的女儿，跟自己伸手那丫头。前文书咱说了，这丫头手使双刀十分了得，就是她。哟，剑飞心说话，这怎么回事？我们俩是对头的冤家，有杀父之仇啊！他干嘛把我接到这儿来了？他正在疑惑之时，就见这姑娘稳稳当当站起来，满面陪笑。侠客爷，您受惊了，请来上座。李建飞没坐，一句话也没说，两只眼睛盯着这姑娘，他心里在揣测他想干什么。姑娘也看出来了，侠客，您对我有怀疑，你看如果我不把你接来，你不得掉脑袋吗？背不住就千刀万剐，死你都豁出去了，这你还有什么顾忌啊？站着的客人不好答对，有话咱坐下说，这你还有什么疑惑吗？李建飞一听是这么个理儿，在个女孩家家的面前，我何必显得这么拘谨呢？听罢之后昂然就坐，胸脯一拔，依然是一句话也不说，等待下文分解。丫鬟们上茶端点线，小吃碟摆了十几样。姑娘说话，侠客爷，喝点水运运嗓子吧，啊，要饿的话吃点点心，到我这儿来千万不要见外。姑娘，你究竟是什么人？那从表面上看，我是包孝天和刁氏的女儿啊。从表面上看，那么不看表面呢？要不看表面，我们就是对头的冤家。哦，这我就不明白了，你们一家人怎么还是冤家？哎呀，侠客爷，小孩没娘，说起来话长啊。但是今天没这时间了，我也没法对你说了，你现在就糊涂着吧。总之我跟你说明白，我是一片好心，把你接到这儿来是放你逃离虎口啊，你赶紧快走。一会儿的功夫，他们要把你凌迟处死，给包孝天祭灵啊，你快走。哎呀，李建飞就琢磨，这是真的吗？看这意思，姑娘面带诚恳，像是真的。那么姑娘，我再问问你叫什么名字？嗨，叫什么的都有，现在从表面上看我也姓包啊，我的大名叫包玉香， 小名叫香香或者是娇娇，那你为什么背叛你的爹娘呢？要千万别这么说，我简单的告诉你，那不是我爹娘，我真正的父母是死在他们手中的，他们就是我对头的冤家，为了借助侠客爷的势力，我打算给我亲爹亲娘报仇雪恨，我才把你给放了。至于究竟为什么，我没有时间跟你解释，这你还不懂吗？快点收拾收拾，我马上送你离开螳螂寨，迟早有一天你就明白了。哦，李建飞一听啊，大概是真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发现这姑娘两眼含泪说这话的时候，脑筋蹦起多高来，从这个表情上看是发自肺腑啊。所以建飞就站起来，姑娘好了，既然时间紧迫，我也无需多问了，那么要叫我走可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来了俩人呢，还有一个人就是号称肩头的天地宽，那是我好朋友，我走不能把他给扔下，希望姑娘网开一面，高抬贵手，把他也放了，我们一起走，你看怎么样？侠客呀，你呀太实在了，那不是个好人呐，我怎么能放他呢？你要走就快走，他我不管。姑娘，你怎么知道他不是好人呢？哎呦，他妈黑虎门的人没一块好饼啊，此人舌尖嘴巧，胡说八道，能把瞎话说的比真事还真呢，一向就是欺骗人，你受了他的愚弄了，哎，我也不深解释了，干脆你就快走吧。哎呀，姑娘啊，那是你的看法，我觉着天地宽这个人还是不错的，没有人家帮忙，我来不到这个地方。我发现此人还是好人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希望你高抬贵手，把他也放了吧，我求你了。哎，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、啊！你这叫执迷不悟啊！迟早有一天你受了害，你就知道我这话说的是真实的了。好吧，看在你的份上，把他也放了。春红啊，在，我说小香翠儿，你们两个人去，快把那肩头也带到这儿来。是是，千万小心。知道知道。时间不大，俩丫头回来了，后边跟着天地宽。天地宽进屋就乐，我说兄弟，这回你服哥不？哥说的对不对？别自甘暴气，只要还有三寸气在，就有转机。你看，机会来了吧？啊，大哥，我给你介绍介绍，不甭介绍，我全清楚。我这姑娘，表面上来说，你是包孝天和母夜叉的女儿，实质上你不是，对不对呢？哎，我也不往深说了。咱们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吧。姑娘想放我们哥俩逃生，我告诉你，肩头要冲着你没门，因为你是个滑鬼，向来你没说过实话，你这种人就得该死。今儿个你沾着好人的光了，我放了玉侠客，你跟着借光，你知道不？哎呦，瞧你说的，我够可怜的。实质上我也真借了光了，不管姑娘对我有什么看法的，好不好？那我先谢谢，我谢谢了。不过请问姑娘，你让我们怎么走？离开螳螂寨呀、啊，离开是非之地呀、啊，赶紧搬兵去，把军队领着包围螳螂寨， 把这帮贼一举全歼了，这你还不明白？姑娘啊，我可不是扫你的兴，别看我没到外边去看看，我闭眼一琢磨，咱也走不了。外头兵三层将三层，如临大敌，密摆刀枪，四个吊桥全扯起来了，寨门紧闭，巡逻的一波挨着一波，鸟飞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还有个走吗？如果那样的话，还不如不走，再将人逮回来，岂不是更丢人呢？走不了。李建飞一听，真那么回事。姑娘，我大哥说的不假，恐怕那样出不了螳螂寨。这，也有你们这么一说，不过事在紧急，也不能在这儿等死。一会儿提审你们，发现你们没了，不得搜查吗？也得把你们逮住。那只好这样了，我在头前引路，你们两个人化妆改扮，有人盘问，你们不必言语，由我来对付他们。就冲我这张王牌，我是包孝天的女儿，他们哪个敢阻拦呢？等到了外边就好办事了。李建飞一听，这可也是个主意，就有点犹豫，回过头看这肩头的态度，再看肩头天地宽，把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，哎呀，也不是好主意。我姑娘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我这个人呢，什么事都找死卯，你也得跟我交代交代，你究竟这么做是为什么？是不是那无利不起早啊？方才我跟玉霞可都说了，为给我的亲爹娘报仇雪恨，想让你们给帮忙。我救了你们了，你们得帮我的忙，这你还不懂吗？
是这么回事？那我还不明白啊。那你叫爹叫娘叫的那么亲，我看他们对你也没当外人，怎么把老虎养到身边了，把个杀手拢到家里了？这究竟所谓何故？要你这人好啰嗦呀，你到底是走还是不走？要不愿意走，就把你留下，我送玉侠客逃生。
行了，别发急别发急啊，我就是这么个啰嗦人，好吧，一切听姑娘你的。不过姑娘，咱把话说回来了啊，我们走得成走不成，你可也露了馅了，你的后果你想过没想过？
我全都想过了，现在这叫孤注一掷，背水一战，不这样也不行了。我等了这么多年，终于盼来了这一天，我焉有动摇之理呀？以往我净演戏了，这戏演到头了，我不接茬往下唱了，还叫我怎么说？
好好好，要那么的，兄弟，那咱就听姑娘的，咱们一起离开是非之地。
大哥，我听您的，您说走咱就走，您说不走我就陪着。
哪能不走呢？不走在这等着挨雷呀，说走就走。
那么说到这儿，咱得介绍介绍这姑娘，因为时间紧迫，没那多余的时间解释这个事儿。但是说书人有这时间，你也得听懂了来龙去脉。闹了半天，这姑娘啊不姓包，他们家姓陆啊，他父亲就是真正的父亲，名叫陆云，江湖人称左背花刀，他亲娘是陈氏，这包孝天和刁氏这都假的。姑娘说了，亲父母死在他们手中，血海的冤仇 打算借助玉霞和二人的势力给亲父母报仇，这也是千真万确，并无虚假。为了让您听得明白啊，咱还得简单的介绍介绍。这说这话是数年前了，那会儿呢，姑娘的生身父母岁数都不大，他父亲左备花刀陆云在扬州一带颇有名气，职业就开了做镖局子，养着不少的伙计。由于他有能耐，人缘还好，买卖做得相当红火，也挣了不少钱，买房子置地，对陈氏有几分姿色呀。这姑娘长得就随他亲娘，那么夫妻完婚之后恩恩爱爱，夫唱夫随，小日子过得极其红火，也该着出事儿。有一天呢，来了一波客人，为首的非是旁人，正是螳螂王包孝天。那会儿那包孝天也年轻，上这干嘛来呢？求陆云给保一只镖，来订合同来了。咱就这么说吧，哎，这只镖平平安安护送到目的地，双方付了银子，得祝贺祝贺呀。这一祝贺的时候，这螳螂王包孝天就发现陆云够条汉子，这人够交，当时表态，你这朋友我交定了，我家就住在南京不远螳螂寨，我们老包家户大人多，将来兄弟有用我之处尽管打招呼，好不好？我呢赴汤蹈火万死不辞。两个人一见如故，甚至有些相见恨晚的感觉，打那之后经常见面，交情越处越深，后来也就不避讳内宅的夫人了。陆云呢也把妻子介绍给包孝天。坏了坏了，这包孝天呢是个酒色之徒啊，一见这陈氏就有点发傻。哎呦，没想到我这个弟妹长得跟天仙相似啊，这陆云艳福不浅呐。他一见陈氏俩眼发直，口水就流出多长来，这心呢就打了歪歪扁子了。由于他有目的的，所以跟陆云交接起来的时候特别舍得花钱，特别仗义，特别讲义气。陆云是个实在人，就拿这包孝天呢当了好哥们儿。有那么一次，陆云夫妻出外头串门去，回来路过南京，陆云就提到了包孝天，说夫人呢，你也见过包大哥，那人够交，曾经三番五次请咱去串门，因为一天老有事儿，离着又远，所以就没来，这回顺便咱瞅瞅大哥瞅瞅嫂子怎么样。这夫人陈氏极其贤惠，夫唱夫随嘛，丈夫一说她点头答应了，雇的车买的厚礼来到螳螂寨。包孝天母夜是一听好朋友来了，列队迎接，盛况空前呐、敲锣打鼓，鸣鞭放炮，像请神似的把这夫妻接进家宅，到这儿腾出院子来，专门拨出人来服侍这夫妻。包孝天心里说话，哟，送到门上来了，这叫想啥来啥，这回我不能错过机会，想方设法的把陈氏我这小弟妹得弄到我手。但这陆云怎么办呢？陆云也是武林高手，左边花刀36路，武林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，我怎么对付他呢？
苦无良策，所以一开始他用些甜言蜜语把这夫妻就留下。他这么说的：兄弟弟妹，你们来了一回不容易，哥哥盼望了多年了，今天可把你们给盼来了，说什么也不能走，必须在这过到年你们再走。你说他是，哎呀，陆云一听恐怕住不了那么长时间，哎，不管怎么说我也不能放你们走。他嘴上这么说，那留着年得好几个月呢，人家能住吗？他就想啊想啊，哎，有主意了。第二天在吃饭的时候他说：我兄弟，你的左背花刀所向无敌，哥哥我钦佩的不得了，我那意思呢打算跟你学学。兄弟，舍得教给我吗？哥，您这叫什么话呀，那算得了什么呢？你我弟兄过命的交情，我教，只要你瞧得起，没得说。好兄弟，好兄弟，我不白跟你学。哎，你教会了我，我把我的螳螂十六式也传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咱俩做个等价交换，艺多了不压身。好嘞。这一学功夫耽误时间了，哎，这左背花刀教了有俩月，所以呢他学会了，然后他磨蹭时间又传授螳螂十六式，这么教那么教，这么教那么教，又耽误了将近两个月。可是眼看传授完了再想留人家没有理由啊，所以这两天他就唉声叹气。尤其陆云提出来了，还有十三天到月底，我是非走不可吧，兄嫂不愿意我也得走啊，家里有买卖，人们都等着呢，时间耽误的太长了啊，把话说死了。因此这包孝天呢更为难了，晚上睡不着觉，翻来覆去的折饼子，这母夜是雕饰在旁边乐。包孝天一看把眼珠子瞪圆了，问你乐什么？哼，我乐什么你心里清楚。我说包孝天呢，你我夫妻一场，你撅屁股拉什么屎我都能猜透，有什么事你能瞒得了我呀？我说你呀，休想打歪点子，我可告诉你，你要心术不正，你后果自负呀。包孝天闻听此言，就是一惊。